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年的退休会。今年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张路加牧师，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员。张路加牧师原来是材料工程师，在中国大学时代重生得救，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材料研究所深造期间蒙召全职侍奉，然后在美国的福勒神学院及正道神学院完成宣教及神学方面的装备，先后获得宣教硕士、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学位。张牧师曾先后参与德国柏林及美国洛杉矶华人教会的开拓建立，并在洛杉矶牧会六年，从1995年起担任播种者国际协会中国事工部的主任，到今天致力于中国大陆的教会培训及校园事工，同时也在北美及世界各地分领布道、培灵、宣教等特会，推动宣教福音事工。张牧师并参与多家基督教刊物的编委工作，同时担任北美数家神学院的客座讲师。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张路加牧师，请张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的感恩能够一同在这样一个漂亮的主的圣殿里面，也在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季节，我们一同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再次来思想我们这位伟大奇妙的神。好，我想在开始以前特别问一下，有没有你还是福音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有人邀请你来参加这个退休会的有吗？挥一下手好吗？我们特别有几位不少位感谢神，来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好吗？我们特别感谢神谢谢主，谢谢主，他们那么年轻，我想大概可能好多位都是在 UCLA 或者是旁边的学校在求学、在访学的我想很感恩能够一同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我自己20多年以前也是在这个地区这个跟我的爱人认识我的妻子呢也是那个时候在 UCLA 在读书所以很感恩神把我们带到一起，所以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那我想我们这两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爱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常常会觉得人生里面有一样是一定不可少的，大概你会同意，就是爱。无论你是东方人、西方人、古代人、现代人、年少的或者年迈的，好像爱是我们整个生命里面最奇妙的一样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发现如果失去了爱、离了爱，生命里面没有了爱，你这个人生好像很多人同意就从彩色变成了黑白。也许没有爱，你说我还可以勉强活下去，但是你一定知道活得非常不是滋味，活得非常不开心，活得非常的感觉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么也许我们要问，到底爱的源头是什么？到底爱又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背景，我们过去是所谓无神的，是唯物的，按照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好像只有这个物质的世界看得见摸得着，我们才同意它的存在，我们才认可它的存在。至于说那些眼睛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大半觉得好像就神神叨叨，大概可能也不在，好像只是我们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但是其实当你渐渐的接触到，像到了北美、到了海外，我们比较有一些自由的空间可以来讨论、可以来思想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是对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如果缺了它，我们的人生完全没有办法再往前走。我想这样的情形常常是我们到了海外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来讨论。当我们在这里谈信仰， 当我们说我们要来认识这位神，你发现世界上有零零种种各式各样的宗教，各样的信仰，所谓的这个各种民族，各种的地方好像也都有。为什么基督的信仰我们认为是不但是对人类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而且是一个你大概客观来看你会发现所谓的对知识分子也好，对那些学科学的，对那些讲理性的，对那些搞研究的，你不得不同意这个信仰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包括里面很多的伟大的科学家，我们比较耳熟能详，像牛顿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确实以这个今天所谓的一个科技比较发达的比较领先的一个这些的国家里面，基督的信仰基本上在这些国家是算是从过去到现在比较算是一个主流的一个信仰。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常常过去的感觉就是信仰跟科学是矛盾的，科学是科学，信仰就不太科学。真的吗？如果你仔细观察，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他对这位上帝的描述，或者说这个信仰所启示的上帝，你不得不同意是最奇妙，也是最让我们真正特别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发现是启示的最清楚的。到底基督的信仰所认识我们敬拜的神是因为怎样的神呢？如果不是上帝自己来告诉人，我们人无从知道他。理由很简单，我们如果知道了他，我们就变神。当他来启示我们的时候，圣经很奇妙，就借着一位叫做约翰。所以如果你第一次读圣经，你看到旁边括号里面有个约，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就是约翰福音简称。那么约翰福音是上帝借着一位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叫做约翰，把它记载下来。那么下面那个约一呢，是约翰一书。这位使徒约翰除了圣灵感动他记载了约翰的福音，另外也写了四本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启示录。那么总共这个新约里面的五卷书都是借着这一位。其实他过去也没有什么学问，他是在以色列北部一个叫加利利的那个湖泊，在那里是一个渔夫，一个打鱼的人，很平凡。但是因为他认识神，跟从神，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圣灵就感动他，启示他，竟然把上帝的生命的本质三个最重要的就借着这一位使徒把他启示出来。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到底这位神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你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讲得清楚。中国人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我们的佛教啊道教啊，好像是中国的宗教，但是到底佛是什么搞不清楚。其实你看那个佛这个字你就知道，它不是人啊，非人，一个人字旁一个佛，就是不像人，不是人。但是其实本来它是要是人啊，因为佛的意思就是人觉悟到一个程度，超脱了，涅槃了，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人。佛教本身是无神的，它没有神，所以它意思说人呢有很多苦，弄到有一天你不太像人，你反而成功了啊，人人不像人就成功了。因为看我们人实在是不太像人，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人真的如果说生气啊，最好不要用动物骂人，因为这是对动物很大的侮辱。真的常常骂人家狼心狗肺啊，其实狼跟狗都还哪里像人这样，什么这个无恶不作啊，这一会儿杀人啊，一会儿放火啊，一会儿这个地沟油啊，他们大概不太会用这个。 那么所以呢这个佛啊，其实本来是没有神的，但是到了中国，从印度传到中国以后，我们中国有很多民间宗教，那么就通通混在一块儿。所以到底这个佛呢，现在变成就有跟中国的这个宗教混在一块儿，你也可以拜。很多人说我去拜佛，那么到底这个佛什么呢？有的说是罗汉，有的说是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呢，各种都混杂在一起。那上海有个大学叫复旦大学，那他出过一道题啊，蛮有意思，中国人叫他神题啊，就是让学生都惊呆了。学生看了那个，他们的小伙伴全惊呆了，就到底什么题呢？那个题目上面说，请问如来佛跟玉皇大帝哪一个比较大？学生都惊呆了。其实这题出的蛮有意思哈，因为如来佛在中国人想象里面法力无边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跑出如来佛的掌心，对吗？但是如果你按照行政级别，玉皇大帝管如来佛，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全部归玉皇大帝管，这下这两个碰到一块儿哦，那怎么办呢？谁管谁呢？谁比谁大呢？这个题目当然学生也很难回答。其实本身他要告诉你什么呢？你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放到一个想象里面去。玉皇大帝是道家的观念，那呢佛是儒家的观，是佛家的观念。那佛跟道当然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基本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那这我们中国人常常也搞不清楚，反正管他了，反正就建了庙就进去，建了佛就拜，把这两个全部混到一块儿。那其实本质上你还是讲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呢？我有基督的信仰。这就了当启示这位上帝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个上帝的启示。神是个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哇，你看这三样，第一你发现我们人对这三样都有反应，都有回应。我们常说我们人好像真的觉得跟动物不一样，我们是所谓万物之灵，对不对？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意思就是我们同意我们其实不只是一堆物质的存在，我们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它是非物质的，它是超物质的，但是它确实存在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非常独特的人。人的独特就是因为它有灵性，这是大概基本上就算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大概也同意。我们常说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以为我们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动物界里面我们是最厉害的，最高等的。但是其实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动物有太多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人有创造力，动物完全没有，我们人有审美观，动物完全没有，我们人有所谓的道德良心，动物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人更有一种永恒的渴望，动物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人有这种很超然的、很特别的，从哪里来？第二呢，光。我想不但是我们在整个自然界看见，植物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一样植物离得开光。动物呢很奇怪，大部分的动物都有所谓趋光性，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光，上帝是光。你单单看自然界的光，你已经觉得很神奇。自然界里面有一样东西就是光，第一，动物、植物包括人类离不开它。我们人一定需要阳光，如果你没有阳光啊，你真的这个，我们现在发现阳光啊，不但是给人温暖，而且它里面有红外线，有紫外线。像美国有个地方叫阿拉斯加，那么那个地方呢，大概有好几个月，大半年左右，就是在黑暗期里面，那个地球转到那边去，那整个没有光以后呢，很多人发现不行，就忧郁啊什么，所以到了冬天，很多人不但是温度下降，要逃走，要离开那个地方，觉得待着很不舒服。物质界的光，现在科学家发现很神奇啊，光到底是什么？以前物理学上对光只能研究它的现象，光的折射啦，光的衍射啦，到底光的本质是什么？ 后来科学家最先发现这个光呢，大概是一种电磁波，你用波的那个公式，哎，可以做出来。后来再研究发现不对哦，不单是波，它又是一种粒子流。那么所以光呢，既是波又是粒，这个在物理上又很奇怪了。一般认为说是波，波就是连续的，好，比如说水波，那么水你能够把它切开吗？抽刀断水，水更流，切不开，波连续的。那么粒子好像一堆沙子，你可以把它分开。光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既是波又是粒呢？过去认为波是连续，粒子是断裂的。那么如果你是连续，你就不是断裂；如果你是断裂，你就不是连续。那么你怎么能够又是波又是粒呢？哎，这就是光的叫做波粒二象。现在最近科学的发现了，发现光还有一个特性，你再做六次方程、七次方程，发现光还有一种蠕动性，这是又是一种很特别的物理上的现象。当然这还是指自然界的光，你就发现远超出人的想象。如果你以为是波就不能够是粒，是粒就不能是波，那告诉你光它既是波又是粒。神就是光，而且这个光是跟物理上的光不一样，但是告诉你，你物理上你少不了光，你的生命、你的灵魂更少不了的光。神就是爱，唯有这个信仰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爱从哪里来，爱的源头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心里面会有这种很奇妙的，你离不开他，你少了他，你的人生整个被改变，整个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你发现有哪一种信仰，哪一种宗教这样清楚告诉你，这位上帝生命的本质，他是灵，他是光，他是爱，他是灵。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唱歌，我们在这里祷告非常有意义。很多人常觉得说，哎呀奇怪，你们基督徒口中念念有词，唱的诗歌倒是蛮好听，但是到底干嘛呢？这礼拜六礼拜五晚上，这旁边你们也不去看电影，这也不去这样那样，跑到这个教会来坐在这里干嘛呢？你知道干嘛？敬拜上帝。我们都知道这里英文叫做 worship。 worship 什么意思？灵跟灵的相交，灵跟灵的谈话，灵跟灵的交流，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这是一件让人真正灵里面，好像圣经说你身体活着需要吃饭，你的灵活着需要上帝向你吹气，需要上帝向你说话，需要跟上帝有交通。真的是这样。我们这个从今天晚上一直到礼拜天，我们这个四堂信息里面有三堂，一堂讲爱，一堂讲光，一堂讲灵，还有一堂讲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认识这位上帝，用信心。我们来到这里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绝对不是说哎呀某某打个电话给我不好意思啦，啊，王牧师我也跟他好久没见面，跟他想见他一下，还有我们这个很多很要好的朋友也在，所以好，我们今天我们这两天就来大家聚一聚，认识一下，谈一谈，这个互相交往一下。不单单是这样，虽然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重要的是这里告诉我们，因为它是个灵，所以我们你发现只有人有 the nature of worship， 有那个敬拜的特性。这是人类学家已经做过调查，全世界所有地方包括海岛上，只要是人，它一定里面有这个特性叫做敬拜性。有些他不认识真神，他就对着月亮拜，对着太阳拜，对一块石头拜。但这个你绝对在动物里面看不见，你没有看到一群猫，猫说我们也开个会，天气也不错，我们问一下，我们活着干嘛？猫生什么意思？到底难道抓抓老鼠就算了吗？干嘛我们要活？猫绝对不会问哦，只有人会这样哦，因为你一敬拜，你就知道其实在问我们的意义呀。我为什么要存在呢？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呢？我人生干嘛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因为它是灵， 我们拜他的，我们里面有灵，我们的灵和诚实，诚实这个词也不错，其实英文你发现它是叫做真理。真理从哪里来？是从光那里出来，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就是真理。在他的光中，我们得看见光，得认识真理。如果没有光照出来，我们都在黑暗里，我们根本不晓得哪里有真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灵是光，是爱，都从那个灵出来。而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是我们的心灵向他敞开，也在他的真理里面、规范里面，也就是在上帝自己的话里面，我们的交通才有意义，我们这样的聚会才有意义，我们这样的退休才有意义。非常非常奇妙，上帝亲自告诉我们，当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没有错。如果现在你去分析一下我们人的身体，这些化学元素大概在土地里面都能找到，地球上都能找到。但是除了用尘土来造我们的硬件，造我们的外在的身体以外，最特别的是上帝将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 Adam 亚当。亚当的意思就是人， Adam 亚当。我们人外面的身体是用尘土造，但是我们里面却非常特别，上帝把他的灵吹在我们的人里面，我们才成为真正有灵的活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人跟动物是不一样。你现在你再用这种过去我们想象的人就是演化的啦，就是最早说人是猴变的，看来看去猴跟人有点像，后来发现猴还是猴，人还是人。这个小朋友最知道，跑到动物园看了半天，说这个猴今天去看还是猴，过了十年去看还是猴，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嘛。这个那人太不一样了，我们人你十年下来很多东西都创造出来发明出来了，那为什么动物里面完全看不见这种的 creativity， 他们的这种的创造力，他们这种思考力在哪里呢？我们人难道是从他们演化的吗？如果你用进化的角度，你真的没有办法解释。那我再问你，最早怎么产生的呢？哇，最早我们就推说多少亿万年前一次电闪雷鸣，突然间一道闪电，然后刚好就打到氨基酸上面，然后就产生哇那个生命。那这些的讲法，第一它基本上没有办法去验证，第二你要用，其实坦白说你要用巨大的信心去相信。所以很多人已经发现，你要相信没有神，你的信心真的很大，太大，大到简直不可思议啊！没有神，那你要把整个解释，哇，那太困难了。我们的人是神用灵来照，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耶稣所听见。人类过去多少年来，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想法、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追寻，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追寻，最后不得不同意。我们很有点像自己抓着头发要把自己从地上拔起来，你拔得起来吗？你再大的力气，你没有办法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哪怕一寸。所以这里说，原来我们从主耶稣听见了那个福音，才明白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就是真理，也是所谓的福音，是报给整个世界的一个消息，一个信息，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是直接从主耶稣来的，而这个 message 的本质是什么？是光，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今天不得不同意，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黑暗不只说没有灯、没有电灯、没有光，像阿拉斯加冬天的时候，不只是这样。黑暗是今天同意，哪里有仇恨，哪里有羡慕，哪里有嫉妒， 哪里就是黑暗。好像最近南卡可以在教堂，但是那个人心里面没有主，所以他开枪九个人就打死。他也可以假装把圣经拿出来，我跟你们一起查经，结果他哪里要查经，他是要杀人。当人心里没有真正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黑暗里，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这样。我有些大学同学，这个我每次回去看他们，现在不是大官就是大款，也好像蛮厉害的。哇，拿那个名片都吓死我，都是不是董就是总。我说你们到底谁啊，这都名字都不叫了，陈董啊张总啊通通都这样。但是呢私底下诶他们又跟我讲，最近都吓得有点发抖，因为这个茶嘛，在中国大陆现在打老虎啊拍苍蝇啊，所以也蛮担心的哈。有个同学就跟我讲说，哎呀陆家真的，我们这种人啊，坦白说真的要来查，我们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哦哇，这我听到的蛮有趣哈。他们自己形容意思就是查一个大概一查一个准，大概真的完全查不出问题，大概少之又少。换作是第一，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同意，我们其实里面黑暗，谁都不喜欢贪，谁都不喜欢说谎，谁都不喜欢那些所谓我们都要做一个高尚的这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等等，有点像是老三篇啊。中国大陆我们那个年代都要背老三篇啊，就是所谓要做一个非常高尚的非常那个，但是你发现能吗？圣经老早告诉我们，没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这就是黑暗的可怕。但是感谢神，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万物界的上帝的生命来创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这位神造的。圣经就可以这么绝对，他绝对不让你去猜到底玉皇大帝大呢，如来佛大呢，到底是谁呢，到底你哪个庙，你要经过哪个，你要去拜哪一炷香呢，你要去拜哪个佛呢，万一拜错了怎么办呢？圣经从来不要你去猜谜，真正的上帝只能是一位，也只有一位。你逻辑上就知道，如果上帝上面还有上帝，那么谁是上帝？上帝如果还分大小，那么那个小的你就不应该叫上帝，因为上帝神的意思就是最大超然，那个叫神。所以这里也非常清楚告诉，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这位真神上帝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里面的光。我们的人里面需要光啊，没有真光，我们中华民族是可以说最努力的一个民族，不但是我们工作努力，我们其实真的上下求索，常常追啊寻啊。我看见最近啊，中国在评，就是五千年来有文化中华文明以来，哪一首诗词是最伟大的？你觉得哪一首诗词？我小的时候大概不用想，毛主席诗词最伟大。我们那时候觉得哇，天大地大不如他大，他最伟大。不过现在中国人比较客观啊，最后评出来啊，这是中国很多文豪啊，很多文学家啊，很多这个一起评，李白那首《将进酒》被评选为 number one， 上下五千年最气势磅礴、最精准的一首诗。当然，李白写过很多诗，为什么这首诗会选出第一位呢？上来两句我们大概最熟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第二句呢，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你知道单单这两句话就不得了，把中国的历史，把一个个人的历史全部给你浓缩。这位李太白站在黄河边，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所谓摇篮，他看见这个黄河水从西往东奔流向大海， 他反过来也看见一件事，中国历代历朝每一次改朝换代，多少刀光剑影，多少血流成河，但是呢，面对这个黄河，你突然间发现那些东西不过是大江东去。这句诗是讲整个历史，这个历史就像黄河的水一样，到最后你发现你也留不住，没有一个朝代可以我是万万年万万年，不可能。中国到现在最长的也不过才400多年的历史，一个朝代基本上很快的几十年，甚至更短命都有。第一句讲历史，第二句讲个人，他忽然间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当青春年少的时候一头黑发，眨眼间已经变成满头白发，朝如青石暮成雪，好像不过是从早上到晚上这样短暂。所以写着写着他里面难过啊，他说别的都不要，什么五花马，五花马就是那个时候最名贵的一种马，千金裘就是现在讲的貂皮大衣，这个貂皮大衣自古以来都蛮贵的，现在因为动物保护主义说你不能随便穿，就都假的了，都人工，那个时候也很贵啊，要千金才能买呢。他说把这都拿出来给我换美酒喝吧。他最后那句结尾呢，与尔同销万古愁，他突然间发现我们的人生啊，整一个愁字了得。无论你是热血沸腾，我是抛头颅洒鲜血为一个什么功什么目标啊，你投身在大江的大河里面，或者是你说看一看你的个人，最后他要总结一个字，就是一方面人生太快了，一方面意义在哪里呢？当一个诗人最后找不到意义的时候，他说我就借酒浇愁吧。这个愁而且是他发现不是他这一代的愁，是万古以来人类不晓得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多少人在追寻但是得不到，到最后呢，一杯酒你也别想那么多啊！其实你发现现在所谓的后现代就这样，管他呢，神马都是浮云啊！在中国大陆我现在到处听到这个很年轻啊，大学一年级两年级碰到张牧师啊，神马都是浮云，通通都变浮云，有人说今日马云明天就浮云，反正总而言之的都是眨眼就没了，眨眼就不见了。当人里面没有光的时候，你一定会发出这个感慨。但是感谢上帝神自己启示我们，我们里面需要光。那刚刚谈到爱呢，更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爱很奇妙啊。你知道爱啊，第一是在我们里面，你不但需要知道，你也需要相信。哎，你发现这就是爱的奇妙。你说爱爱，我只要体会就可以了，爱哪里需要相信？我告诉你，当你成长的过程，你就发现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常常有这个体会，爸妈真的爱我吗？对不对？你有时候会当像我的小孩哈，一不给他玩电玩，你不爱我，爸妈你们都不爱我，满口讲爱，不爱我，为什么我要玩电玩不给我玩？你知道一模一样啊，爱不但是需要知道，也需要信。如果你没有相信，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知道爸妈既然生你一定爱你，巴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只是你现在不明白，不让你玩电玩，不让你成天吃巧克力，对你身体很好，对你的眼睛很好，对你将来前途很好。如果爱你，好了好了，你成天去玩吧，你想吃你不要吃饭，天天吃巧克力没问题，天天冰淇淋放到你跟前，那叫爱你吗？那叫害你。所以这里说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不但是知道，也需要去信。神就是爱，而且你发现爱还有个什么奇妙的地方呢？那里说你住在神里面，神住在他的里面，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个话太宝贵了，我们人不但需要成长，我们人也需要完全。你发现成长跟完全是两个概念。成长你可以年龄加添，你可以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所谓健壮， 心智所谓懂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个叫成长。你完全吗？不见得，你可能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完全。完全是指真正里面对上帝的明了，真正爱在我们里面，也只有爱能够让人完全。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需要到了年龄要进入婚姻。我们常以为婚姻就是一个哇，爱的你死我活的真好，这个人生里面爱他一场。如果你不了解婚姻是让人在爱里面去完全，坦白说今天我们太知道这个婚姻只大部分给人带来痛苦。难怪有人说婚姻是什么呢？就是爱情的坟墓。结果我看到我很多同学真的40多岁以后就离婚了。我说你们怎么？他们说出轨啦，外遇啦等等。他们自己总结说现在人真的奇怪，明明知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有很多小三会来盗墓。因为既然是坟墓嘛，那你破坏人家婚姻，你不就去盗墓吗？所以一方面盗墓，一方面说哎呀，我们现在真的是30-40岁特喜出望外。我说什么意思？他们说就喜欢出轨啊，盼望外遇啊，简称喜出望外。完全不知道婚姻是让人在爱里面完全。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爱中你才能够真正的生命。如果你对上帝的爱不了解，或者说你根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的人生坦白说不但是非常可怜，没有未来而言，连今天很多人才明白说，我们到这边来读书，我们来工作，我们出国目的什么？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真正的 be perfect， 能够真正的所谓完善。你不敢说完全，大概你说我希望我的人生比较更美好一点，更完善一点，或者不但为你自己，也为你的下一代，为你的未来。但是请你先了解什么样才能够使人完善。如果你没有神，你跑来这边，我其实很多人来了就很郁闷啊。这个到西区这一带还不错啊，有些高楼大厦比较漂亮。这个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是到帕萨迪纳，哇，那边我一看那个山跟火烧山一样，我说这就是我想象的美国吗？美国不是以前说你北京人跑纽约，上海人跑东京吗？这个搞了半天美国就这样。这个洛杉矶还算一个大都市，哇，差太远。这我以前在上海，好歹我住在淮海路也蛮热闹的，这怎么这里这个看着这山都好像发黄的，都跟火烧过一样。你到美国，其实你无论往哪里，当我们说人生我们追求什么，是能够真正明白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里告诉我们，你除非认识神，连我们能够有爱的能力，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我在26年以前出国啊，我那个时候第一站先到德国，我在柏林留学。那时候柏林呢还有围墙，我去的时候柏林围墙还没有倒。我就发现两件事对我冲击很大。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常常中国人以为说这个人生四大乐，其中有一个乐叫做他乡遇故知，就是在异国他乡，哇，突然间碰到我们都是华人啊，我们都是尤其是如果是老乡啦、啊，或者一个地方出来，哇，就觉得很亲热啊。这是人生中国人认为是四个人生里面很重要的非常快乐的时候。那我也抱了这样想法，那时候到了柏林啊，华人很少，尤其中国大陆背景更少。那所以走来走去，哇，我觉得什么时候能够碰到一些华人。那慢慢慢慢几个月下来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啊，这个大家感情也不错。那诶，有一件事给我触动很大。我在柏林理工大学，那么学校通知说现在你可以来这个可以有一个 dormitory， 有一个大学这个学生宿舍。哇，我们那个时候去啊，要申请个学生宿舍非常不容易，因为数量不够。那很多人都抢着要申请。 那宿舍的话呢，离大学又很近啊，而且呢，房租也很便宜。那如果你申请不到了，你就要外面借房子。那借房子当然又贵啦，然后交通也不太方便。哇，我看到很高兴啊！我一看，尤其那个大楼，我是703号，哎，我觉得不错。那几个好朋友刚好也都申请到，差不多我们同时得到了，我们就一起去。等到我去到那个大楼底下，还没有上去啊，带着两个行李，那几个朋友就跟我讲说：“陆家，你先不要急着上去，你先到旁边那个，他旁边有个楼，你先去看看你的 mailbox， 看看你的信箱。”我说：“干嘛？我刚来，应该没有什么信吧？那个年代，哎，没有人知道我的地址嘛，那怎么会有信寄到我那边去？没关系，你不用管，跟我们走。”那我就跟着他们走了，就旁边那个楼啊，里面一排一排哈，就是所有的学生一人一个 mailbox， 那他这一堆呢，全部都放在一块儿。他们就跟我说：“你看看你这个，你找到你的房间号了吗？”因为他的信箱上面就703哈，然后上面是你的名字，拼音当然。啊，我说我看到了。他们说：“你看看你都有哪些邻居啊？”我看，我说这个我哪认识啊？我这还没上去呢，这邻居。这个不认识嘛，你虽然不认识，不过你总能看出到底有没有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当然蛮容易看，因为都是 XYZ 啊，就是姓张啦，姓徐啦，姓姚啦，统统 XYZ 嘛。我说那又怎么样啊，你看看有几个，如果多的话你要考虑一下。我说干嘛，你不晓得啊，这一层楼啊，厨房可是一个公用的，你管它旁边黑的白的都可以，就是不能黄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煎的、蒸的、煮的、炒的、炸的全有。如果你旁边有几家的话，你想那厨房还轮得到你用吗？所以秘诀就在这里，叫你先来看，趁你没有搬进去。如果你一看旁边很多这个你的老乡啊，什么中国人啊，你赶紧跟管理员说，马上换。我说那怎么换呢？我也不好意思说，因为太多故知了，他乡都是故知，我要换了，说不出口啊。他们说。我们替你想过了，我们二楼三楼还真很难换，唯有你可以，你七楼，你跟管理员说你有恐高症不能住。哎呦那一刻我的心就往下沉了、啊、我想我们你知道89年啊，那之前哇一片爱国啊，爱家啊，爱同胞啊，爱民族啊，我那一刻突然发现能吗？一个小小的厨房就叫你最不能爱的就是你的老乡，最不能爱的。所以现在人们都改了，以前说最乐的就他乡遇故知，现在改了叫最怕他乡遇故知。但是另外一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在那一年那个圣诞快到了，哇，我那时候心情真的蛮郁闷的。我说我是个基督徒啊，这个怎么在这边就没有看到华人的这些的基督徒的团契呢？啊，打听来打听去打听不到。那个时候做礼拜也只能跑到德国教会。德国教会说实在的德文还算不错，不过真的要听懂一个德国牧师一篇道啊，里面很多听不懂。诶，结果有一天就在校园的这电杆上面看到一个通知。哎，欢迎华人学生一起来过圣诞节，哇！一看中文写的，我说这不是有一个中文团契吗？哇，上面有地址哈，我记得那天我就去了。那是12月24号，他们有一个圣诞夜的一个晚会。哇，我去，其实当然一方面很想去参加，一方面看到他们又供应晚餐，哇，那个年代不得了啊！对我们这种学生，我们发现我们到了海外，真的最爱国其实是我们的胃，特爱国哈。你一段时间不吃中餐就不行，哇！我说这竟然还有免费供应啊，这我得去看一下。这哇，那天去了，一进去呢，那个他们那个其实聚会哈、啊，借一个德国人教会一个小小的一个副堂，大概只有这个堂的三分之一这样大小，挤了40几个人。我进去一看，基本上一打听一问，没有一个是中国大陆背景，就我一个大陆背景，其他都是台湾啊、香港啊这样。那个，而且呢，大部分因为那个时候是广东的比较多，他们基本上讲广东话，哇，我要努力的听啊，因为听广东话有时也蛮辛苦哈。但是很特别啊，他们 对我那种热情啊，哇，因为你是，我说我叫张路加，哇，那你一定基督徒，我说我是基督徒。哎呀，感谢主，太好了，我们祷告很久了，你看我们这里有很多姐妹就缺弟兄，我们祷告。哎呦，我一想我还挺重要，这是他们祷告来的结果。然后就跟我握手啊，拥抱啊，你知道我们大陆背景以前从来没有被拥抱过，哇，这拥抱，一方面觉得一身鸡皮疙瘩哦，但是呢也觉得奇怪哦，真的，我告诉你，20多年以前哦，你实在那个冲击很大，我们那个时候在中国都是讲什么斗来斗去啊，而且中国老祖宗就讲逢人须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啊，防人之心呢不可无，害人之心不要有，但是防人之心也不能无。啊，真的说实在，那个时候他们这样啊，我就想，哎呦，奇怪，这些啊，马上第一个反应会不会是港台特务？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前那种环境啊，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界上哪里会有这些人？奇怪，对一个穷学生这么样，大概有别有用心啊。但是实在讲，心里面那种感动，真的到现在，突然间发现，我们不是已经找了很久了吗？好像就在找这份爱啊。尤其那天晚上，我记得那个查经哈，这个当中有一段让我到现在记忆犹新，查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说有一个妇人跟人家通奸犯罪，结果呢被人赃俱获，那些人就气势汹汹把这个那个男的大概逃走了，把那个女的抓来，就把他带到耶稣跟前来。那些人呢当时就觉得，哇，我们你看太厉害了，哇，我们嫉恶如仇，这种人把他抓来，然后把他带到耶稣跟前，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耶稣啊，按照我们祖宗的律法，这种人用石头打死。你知道现在阿拉伯也是这样，常常这个这种方面就把人也还用石头打，那很残忍的、啊、那么你看怎么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常常在各地传神的道，神就是爱啊，讲这些，那你说怎么样？其实他们的心啊怎么样，害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说不能，好，你违背祖宗的规条，这还了得？犹太人把那个看得很严格的。那你说好，既然你们有规条，那就把他打死。耶稣又落入一个陷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下面，罗马帝国是规定说不能随便动私刑，处死人要先上报罗马的这个士兵，然后一起去报上去，有罗马兵丁，有罗马的巡抚来决定可不可以处死。当然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私底下也常常处死人，比如说圣经也记载有几个个案是他们私底下处死的，但是基本上如果你私底下处死，如果有人去举报，罗马人要找你算账。他们那个时候对耶稣不晓得为什么那种恨啊，就想要把耶稣除掉，所以呢设一个陷阱。结果那段经文耶稣也没有理他们，没有回答他们。那里说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他们这个声音啊越吵越大，耶稣站起来弯直起腰来看着他们，你们当中谁觉得自己没有罪的，那么谁就第一个用石头去打。讲完这句话，耶稣继续弯腰在地上画字。圣经说这些人就渐渐平息，然后呢你看我我看你，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出去。这叫什么？突然间光到我们心里，发现我们里面的黑暗。你以为你真的嫉恶如仇吗？你杀人本身就很大的罪，你那个时候那些人是真的嫉恶如仇吗？他们明明心里面要杀耶稣，这个是很大的罪啊。你说别人通奸是罪，你杀人就不是罪吗？你仇恨就不是罪吗？其实我们里面多么黑暗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当我们以为义正辞严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自己欺骗啊。常常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对别人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对自己呢好像模模糊糊，其实我们有多少的问题啊。当耶稣讲完以后，这些人走了，只剩下那个瑟瑟发抖的女人在那里，她知道没有办法，她好像在那里等死。 只有另外一位可以不走，谁？就是耶稣，因为他实在没有犯罪，他里面那个生命是不能犯罪的生命，没有罪，所以他可以不走，也唯有他独一个可以来审判人的罪。他看着那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说，是的，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也不定你的罪，是耶稣有罪当作无罪吗？是耶稣姑息养奸吗？不是。你知道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是绝对一件事情，我来替你死，你的罪我替你担当，你该被用石头打死，我站到你的地位，我来替你死，你可以得生。你知道那天晚上我离开那个团契，外面大雪纷飞，柏林的冬天非常寒冷，我自己一个离乡背景的人，虽然到了西方世界，但是亲人不在身边，老实说对前途有很多的彷徨，感觉这个世界也一片冰冷。我突然想说，连一个厨房，我们身为炎黄子孙，我们都要吵个头破血流，我们最好我们的邻居都不要是我们的同胞，因为会给我们抢厨房。但是那一刻有一位竟然对我们说，他愿意替我们死，他担当我们的罪。后来在那一天，你知道我一面走啊，外面很冷，但心里面好像那种温暖讲不出来。当那个爱流到你的心里面，我突然间感觉，我说耶稣啊，虽然圣经没有讲你在地上写什么字，但是我大概可以猜出来，因为你用你的生命在写那个字，叫做爱。神就是爱。所以你知道后来我在那个团契啊，他们常常一会儿打电话来，陆家要不要买菜啊，要不要搬家，要不要这样那样，我们来帮忙你啊。我当然很感激，我每次都谢谢他们，他们都用这节圣经告诉我，陆家不需要谢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人里面如果能够有一点点的爱心出来，神先爱我们，爱的源头在他，原来他就是爱。所以一方面你不再会惊讶为什么人一生里面渴望的是爱。你从出生你就需要爱。我在中国有机会常常去看一些孤儿院，中国的孤儿院现在这几年有很大的物质上的提升，很多社会的所谓善心人士也捐款啊，送去很多衣服啊，奶粉啊。但是我发现很多孤儿院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婴儿躺在那里面无表情，不哭也不笑，很奇怪。我有一次在河北的廊坊，那条街上好几家孤儿院，我一家家去参观，哎，我发现都是类似的，这些婴孩一进去特别安静。我就问那些工作人员，我说为什么这么安静，他们说原因在于，你看我们就这几个人手，我们人手不够，就这几个工作人员，这么多孩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看时间到了，我们给他们喂个奶啊，换个尿片啊，大概就这样。他们也不是没有哭过，也不是没有笑过，我们顾不过来，所以不理他们。他说一段时间小孩你不理啊，他就不哭了，他说哭也没用，哭到最后声嘶力竭，哭不出来了，不哭了，时间长他就好像失去了哭的功能。你知道小孩其实哭也很重要，因为他在那个肺在发育在成长，那笑更不用讲了，因为没人理他。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有一句话真对啊，我们中国人老早说，有妈的孩子就是一个宝，如果没有妈的孩子呢，就是一棵草。你可以给他住在最豪华的房子里面，你可以给他喂最有营养的这些食物，你可以给他盖最暖的被，但是如果没有妈妈那双手，永远没有第二双手可以取代母亲的手，因为那是一个爱的怀抱。不但是婴儿需要这样，你到了年老发白呢也是一样， 年迈其实更需要。中国有一句话，有一首歌哈，曾经唱遍大江南北，叫做《常回家看看》。我在很多地方发现，很多长辈啊，听到这个歌就掉眼泪，常回家看看。很多做儿女说：“爸妈可以了吧？给你买一栋房怎么样？啊，每个月给你寄点钱，好像觉得够了，我们尽孝心了。”那首歌讲什么呢？当父母不图个别的，常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帮父母捶捶背、揉揉肩，因为当父母不图个别的，只图个团圆。真的，我现在看到很多长辈，其实不但在国内，海外也是一样。要什么？当你年老发白的时候，你仍然心头那个回不去的那份爱啊！所以很多长辈跟我说：“真的，陆家现在变了。我们以前呢，总真的觉得养儿防老，现在倒过来，养老得防儿，就不能被他们啃光啊！因为现在中国出来一族叫啃老族。”爸，我买房了，妈，我要娶老婆了，这样那样，给钱吧，中国到一个程度要立一个法，我把这个法叫常回家看看法，就你不回家你犯法，真的中国现在立了，就是如果父母去告你说，这当然基本上父母也舍不得去告，对不对？而且有些长辈跟我说，陆家我们也纠结啊，真的要又盼他们回来，又怕他们回来，他们回来可能我们走得更快，一回来如果跟你要钱啊，也不是带着爱，这个骂你一顿啊，或者跟你吵一架，那不是还不如不回来。当然你更知道人生你最青春最辉煌的时候，突然间那一颗爱情在你心中萌发，然后整个人生好像感觉不一样了，天也不一样了，颜色都不一样了。爱，为什么爱这么奇妙呢？有了爱好像人就有了活力，人就有了生命，而失去了爱好像整个生命就枯萎了。有人说一节圣经就可以概括我们的信仰，这节圣经是约翰福音3:16，这节圣经你数一数只有30个字，但是把我们信仰的内容，就是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耶稣给了人类，白白给你，这个信仰的要求你能够得到他只有一个字，信他，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信仰的后果非常清楚，你得了这个信仰，你的灵回到上帝那里，你进入永恒，进入永生。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你的灵跟上帝断绝，你里面没有光，那个叫做灭亡的状态，不必等到未来，你现在这一刻你的心里没有光，你的灵跟上帝是断的。所以这节圣经把信仰的内容、信仰的要求、信仰的后果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前面4个字是讲信仰的缘由，为什么？常常有人会问呢，这上帝是不是闲得没事干了？干嘛呢？他不救我，我就不要跟他有关系。他干嘛不找我呢？很麻烦，又叫人打电话给我，又拖我来。我今天晚上本来想去看电影，结果你看看不成，又跑来听这个张陆家讲了，不是？为什么？信仰的缘由是什么？爱，因为神就是爱。他爱他所创造的带着他的灵的人，何等奇妙这个爱。好吧，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哈。我觉得这段圣经是把上帝的爱讲得最清楚，到底这个爱跟世界上爱有什么分别。我们来念一下罗马书5:6-8，好吧，来，我们同声来念。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一方面你发现现在的人觉得我们好像更懂爱啊，我们都知道了，尤其我们到了西方，天道 I love you, I love you, 啊，好，现在好像都学会了，我们都可以讲啊，现在年轻的他们在网络上面都是特别喜欢什么520啦、527啦等等哈。我后来才知道520呢就是我爱你的意思，网络语言。 我有次收到个请帖，很有意思，张牧师啊，为我们祝福，我们结婚5月20号下午1点14分。我说干嘛？怎么会取这个？这不下午一点十四分，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你不晓得，因为520就我爱你，1314你看13点14分，那么就1314，就特别选520 1314，一生一世爱。真的吗？很多人真的发现了，这个是停留在这个恋爱的时候啦 ，dating 的时候，约会的时候，有人说真的不错。约会的时候，基本上女的说话，男的听。哇，你每一句话都像蜂房的蜜啊，太甜了，你尽量说。等到度蜜月的时候倒过来，男的说话，女的听。女生通常含情脉脉，这匹白马被我牵到了，我们就白头偕老吧。但通常一年以后，两个人说话，邻居听。越吵越大声，也不你听我，也不我听你，谁听谁啊？有人说真的，以前叫天长地久，后来发现那是能撑多久啊，哪天长地久。人生里面为什么我们期待爱，渴望爱，但是又发现其实我们根本不懂爱。爱到底是什么呢？爱到底有哪些要求呢？有时候你放眼看今天的世界，不但是美国这种枪杀案，你到了伊斯兰，到了那个叙利亚，到了伊拉克，但更可怕。哇，随便杀人砍头像砍菜一样。那这个上面那张照片，那个是在中国很多的法庭。中国现在北京上海的离婚率都超过了30%，每一天5000多个家庭在中国分崩离析，越来越多。这样我看看我的很多同学，我算一算我大学同学的同班30几个人，刚好1/3离了婚啊。所以常常开同学会见了面都是离了吗，离了吗，哎呦，问的特纠结。我说以前见面都吃了吗？怎么什么时候改成离了吗？啊，通通都已经变成这样了。就是当然听说80后就更短了，更快了。为什么？到底爱是怎么表达？真正的爱，本质上帝的生命就是爱。但是上帝把他的生命向我们展现的时候，你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爱跟死是连在一块儿。刚刚大概你注意读刚刚那段圣经，你其实发现里面讲的最多一个词就是死。我们常常今天的人以为爱就是满足我，让我快乐，让我高兴，让我幸福。但是你忘记了爱的本质是愿意死，这是爱最大的特质。所以圣经上说，如果有人愿意为他的朋友死，人的爱就没有比这更大。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一般同意在地上母爱是最伟大的，对不对？基本上我们都同意妈妈向我们发出的爱是最伟大的。为什么？因为母爱的本质里面有这个死。我常常想，现代的医学当然比较发达，你知道在几十年以前，无论在哪里，生孩子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我自己的姑姑就是在生孩子的时候过世了，很年轻，那时候她不到20岁走了。一个妈妈决定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这个妈妈已经做好准备要死，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现代虽然医学是比较进步，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危险，更不用说前面那个10个月那种辛苦，那种的难受，很多有这种反应，呕吐啊等等。当然这个孩子生下来不是解决了结束了，那个母亲所花的心血。我的老大，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出生以后一段时间一直晚上不能睡，整夜吵。哇，那后来呢，我看我太太很辛苦，我有几天在家，我说来换我来，我来抱。哇，我抱了1-2个晚上，我简直恨不得我说我赶快出去宣教吧，我就这太辛苦了，这抱着那抱了一晚上，抱到凌晨，我简直受不了，那个手臂整个发麻。哇，好不容易一晚上他倒睡得蛮好的，我不行了。那小孩睡得，你为了让小孩睡着，你就自己不能睡。 那我一想，那我的师母那不就是一天到晚就这样吗？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埋怨说，哎呀，真岂有此理，把他摔地上算了。我那时候真的跟坦白跟大家讲，我差不多就想要把他扔到地上去啊，下不了这个心了，实在说，哎呦，这也太难弄了，这太累了。爱里愿意死，母亲的伟大就在这里，愿意死。有一辆车从斜坡突然间那个刹车失灵冲下来，有个妈妈在旁边看到她的小孩在下面玩耍没注意，大喊，结果那个小孩玩得高兴也没听到，那个母亲冲上去把那个车挡住，结果呢再叫一下，那个小孩一跑，那个妈妈被卷到车底下去，后来送到医院抢救，总算救活，全身骨折。结果记者去采访就问那个妈妈说，你怎么可能，因为他们做过实验，一个大车失控从坡上冲下来，你就是几个男的冲上去都顶不住他，这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把他挡住呢？那一刻不晓得哪里来的力量，那个妈妈自己讲，我也不晓得，我就觉得我要救我的孩子。结果她后来讲了一句话很感人，她说，其实你们不必采访我，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这个场合每一个做母亲大概都会一样，都会像我这样冲上去。真的是她没讲错，爱的第一个特点，真爱是死，愿意为对方死。第二个特点呢，爱里也愿意受伤。耶稣不是单单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一死了之啊，如果这样还简单，十字架是何等残忍的一个刑罚，他在死以前遍体鳞伤啊，他们用这样的，这个叫做荆棘树，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砍下来枝条，把它编起来做成一个皇冠，冠冕其实是嘲弄耶稣，把它扎在他的头上，用那个东西编起来，编成一个这个鞭子来抽打他，遍体鳞伤。其实你知道真爱里面真的有这个特点啊，很多做父母大概都同意，在你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受过伤吗？我们自己都做过儿女，我们发现我们做儿女其实有时候也常常让父母伤心，顶撞他，让他们hurt， 但是圣经说其实爱是让我们完全。夫妇之间也是一样，夫妻之间大概很少有真正所谓不吵架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当中，当你想到爱里面有这个特质，是为了能够完全。有个女孩跟一个男孩约会了一阵子，有一天就跟男孩建议说 Let's get married，让我们结婚吧，因为 I really want to share every burden， 我真的想要分享你生命里面每一个 trouble， 每一个 burden， 每一个 worry。 结果那个男孩呢要表现一下他的气概，他 don't worry 不要担心， I don't think I have any burden any trouble any worry， 我真的不觉得我有这些，所以你不需要分享。那个女孩说 Well that's because you are not married，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结婚所以你当然没有。但其实他没有讲错，结了婚不是两个人从此住到城堡里面，公主跟王子永远幸福快乐生活在一块儿，那个大概是周杰伦那不是正常人，周杰伦大概也不会这样永远找一个英国的古堡在那里一天到晚在过那个婚礼的生活。会有受伤，但是爱里上帝就借着这个向我们表达出来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了。爱里面甚至被弃绝，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犹太人把这个地方叫做骷髅地，因为这个地方远看真的像骷髅一样。犹太人把耶稣拉到那里去钉十字架，其实是带着一种目的，不但取你的生命，而且告诉你你是彻底被我们弃绝。这很有点像中国现在如果判处死刑，你注意有时候常常后面还加一句话，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以前觉得那句话简直是废话，不需要讲，都把人家枪毙了还剥夺人家政治权利。后来发现加了这句话很严重，加这句话意思就是你不再是一个人， 因为只有人有 political right， 有政治权利。如果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话，就代表你不再是一个人。犹太人钉十字架，拉到窟窿去钉十字架，涂抹你的名号，被弃绝。我们常常在爱里面尝到这样滋味吗？大概真的，有些人说好像婚姻里面啊，真的到最后啊，吵到一个地步，有个姐妹跟她先生也是，她就跟我讲，她说先生以前甜言蜜语，老是说她身材也好，也漂亮又温柔，反正这一点那一点，她说后来结婚吵架，有一天她要想跟先生和好，做了一桌菜，然后就问先生说，这个怎么样？今天看看到底喜欢我哪一点？好，先生看着他说：“我现在就喜欢你，离我远一点。”把他简直气死。他说：“好像那种感觉就是被弃绝。”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担当，因为我们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真爱。这一位上帝，你知道，不是人间人际之间。你是人，我是人，你有你的感觉，我有我的感觉。上帝对谁发出这样的爱呢？是对你我每一个被叫做罪人的人。这也是很多人对基督信仰大概最反感的地方。常常很多人说，什么叫罪人？我又不杀人，我又不放火，我好人一个。你看我那一个一个学位念，我以前念学士，后来念硕士，最后念博士，差点还拿到烈士，反正我就是好人。我们好像很会念书，我们觉得知书达理，大概就是好人一个。圣经说什么是罪人呢？三个，刚刚我们念的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特点是软弱无力的。其实软弱无力，中文把它翻出，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翻得还很客气。你看英文那个是 powerless， 就是没有一点力量。我们里面是黑暗的，我们里面是没有力量的。太准确了。我现在随便做一个试验，你真的觉得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的，好不好？你挥一下手。好了，我们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有没有？你看很难举手啊。我看有些人正想举手，我心里常常说千万别举啊，因为你一举又说一次谎。真的，圣经说我们里面哦，就好像上帝，你射靶就知道，那个靶心在那里，你不能说我射的比较靠近啦，哎呀，这个那个是坏啦，这个在中国现在康熙蛮有名哈，一个周永康，一个薄熙来，简称康熙，康熙来了，康熙是大概坏蛋啦，我们是好人，你不能这样讲，人家出生的时候头上没有写着我是坏人，我是大老虎。我贪官绝对没有，对不对？啊，他们也曾经可能说不定比你更高尚哦，比你更积极哦。真的要不积极不高尚，怎么可能到这个位置？换句话，圣经直截了当讲我们的内心，我们是软弱的。第二个特征，中文把它翻作罪人，原来的意思叫 ungodly， 就是不像神。这次我的两个小孩也来哈。很多人都同意说，大概我女儿长得比较跟我像啊，儿子的长得比较跟他妈妈比较像。如果有一天人家看了说，张牧师啊，你两个孩子啊蛮可爱哦，不过我们咋看左看右看啊，既不像你也不像你太太。我听到这话，我大概心就往下沉了，因为这到底谁的孩子啊？怎么可能又不像我又不像我太太？我们现在人就变成这样，不像神。神是爱，神是光，神是灵，我们与他完全生命断绝，这是最可怕的地方。连我们人现在真的自己都感觉可怕，你同意吗？现在你发现世界上你其实别的都不用怕，最近 Georgia 那个地方突然间洪水啊，那个动物园里面老虎狮子都跑出来了，有些人担心，其实我心想你一点不用担心，因为你那个老虎是最多咬也就那个哪里会像那个人开枪在教堂里就把九个人杀了，那个那边随便这个砍头就这样砍下去。最可怕是人啊，真的有一天你发现如果动物吵架，猫跟狗吵架怎么骂？就彼此骂说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很有可能。因为真的实际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而且呢，这里说第三个特质呢，我们都是 still sinner， 我们是仍然在犯罪。真的，你发现太准了。你可以这一刻就坐在这里聚会，突然间飘过一个意念，突然间产生一个念头，突然间里面一种仇恨，突然间里面一种羡慕，一种嫉妒。真的，这是我们人的常态。这就是圣经讲的，耶稣为我们这样的人。所以这段圣经呢，有两个比较。地上的人讲爱大概只有这两种，为义人 righteous man， 义人就是基本上是以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来划分。所以你发现美国一个911以后呢，这个美国人很多很伤心，哇，3000条命这样一下子灰飞烟灭，世界上很多地方放鞭炮啊，太棒了，几千美国鬼子又被消灭了，对不对？你不同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你看的问题截然不同。同一件事，为一人时是少有的，真的有过。我们曾经那种所谓革命先烈都抛头颅啊，洒鲜血啊，这个为人人死，人人就是 good man， 好人。谁是好人呢？妈妈眼中儿女一定好的，儿女眼中妈妈是好人，基本上是以所谓血缘关系爱恨情仇来区分。但是圣经说，唯有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有这样的爱吗？这个生命在他里面，他站在一个软弱的地位，站在一个被弃绝的地位，站在一个被受咒诅的地位。本来这个地位就是你我应该站上去，因为我们是彻底的软弱，我们是不像上帝。圣经说凡不敬虔的都是当处死的，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地位。但是我最后在这里做一个总结，这个生命的宝贵，爱里面的生，是因为你认识了神。我们里面过去罪人的生命被他改变，好像一个杯子里面本来里面是污浊不堪的，上帝用清洁的水冲进来冲进来冲进来，直到最后完全把里面的这些旧的冲掉，洗掉去掉，我们成为完全新的一杯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有一年到德州去带领一个布道会，布道会完了以后呢，有不少位决志信主，其中有一对小夫妻，他们也跑出来，两个人都信主。但是那天他们丢一句话给我，张牧师啊，我们两个人结婚才5年，但是已经过不下去，所以也打算要离婚。今天呢，听了你的信息蛮感动的，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耶稣，我们打算给耶稣一个机会。我吓一跳，只听过耶稣给我们机会，他们倒过来给耶稣一个机会，那个意思就看耶稣你能不能帮我们呢、啊？反正我们也吵得不行。结果呢，等没过几天哦，打电话到加州来了，他们在德州早上6点吵架，我们这才4点呢，也不管，他一个电话来，哇，两个人在电话里就吵，就叫我们评理。那个太太呢，就跟我们说，哎呀，我真的瞎了眼了，怎么嫁给这个人，他大小事情家务一概不管，我是累死，又忙又累。打完电话，他讲完，他先生讲，张牧师张师母，你们不要中毒，我太太这个真的是有神经病，我来消毒，你们千万不要中毒，他有神经病。我说你这话太重了，凭什么你说你太太有神经病？他说你看啊，现在他我们出门出不了，他老是检查门啊窗啊这样那样啊，哎呦，真的有一天都到飞机场了，他说炉子上煮开水。我怎么想没煮啊，他说不一定煮了。我说那怎么办，他怎么办回家，要不然房子烧掉怎么办。结果呢，我们就赶回家了。后来呢，一看到哪里，到家一看，那炉子根本连个水壶都没有，怎么说在煮开水。结果呢，飞机也飞掉了，你看这不神经病。他是越讲越气啊，那两个人就吵。我说你们如果不是基督徒呢，婚姻里面有4条路。他们听很高兴啊，4条路哪4条？我说就东西南北嘛，对不对？看看有没有路，没路那就离了。你信了耶稣啊，很奇妙，你多了最重要一条路， 通天的路。你知道人生会不一样，你知道吗？没有信仰，你的人生是平面的，因为你都是物质的。你有了信仰，你的人生从平面变成立体了。你有灵，有光，有爱，那都是超物质的，你是立体的人生。我说你有没有跟耶稣祷告，跟神祷告？他们两个说有啊，我们信的主好像也有啊。那么你们怎么祷告呢？两个人自己总结，我们祷告好像基本上就是报告我们的优点，控告对方的缺点。我说那这样也不行啊，这个不符合神心意的祷告，难怪上帝也不要听。很奇妙，我们也跟他们一起祷告。其实你知道人的完全就是这样来学会。我们过去不懂爱的人，当然我们只看见自己的优点了，看见对方都是缺点。什么叫在爱里面被完全了呢？你跟神的生命有多深的深度，你就有多完全的程度，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就是爱。半年以后他们来一个电话，让我们真感动。那个妻子说，真的现在我的弟兄好像两件事改变。第一，他现在门窗，他说他来检查。哎呦，我就看看他怎么查。我开始以为他大概查得很粗心哦，后来我越看他查得仔细，现在查得比我还仔细。哎呦，我发现啊，真的看人这么仔细查，是看的人是蛮难过的。好，你看一个人哇，一遍一遍很仔细啊。第二呢，长记性，长记性，张牧师啊，真的现在长记性。以前他通通忘记，我是蛮在意。他说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啦、啊、等等啊，就希望他能够有点表示。哎，最近啊，他不声不响安排一个火车旅行，哎呀，我简直心花怒放。我说这段木头终于开窍，我最喜欢就到美国，还没坐过火车啊。他自己安排说要庆祝一下我们的 anniversary， 哇，那天他什么都安排好了。我跟他上了火车，火车一动，我跟他说对不起，我想起来昨天烫完衬衣那熨斗没拔，插墙上了。我怎么想就插在墙上。我已经想象那个房子现在开始冒烟了，因为已经经过一个晚上哈，我们吃，哎呀，完了，现在火车又走了，这怎么办？哎，结果他说我先生啊，告诉我你不用担心，你看这什么？我一看他把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熨斗在这里，你放心。哎呦，我一看当时也傻了，他说你这傻瓜，你真的连熨斗都带上了？哎，竟然带个熨斗。现在跟他解释说，刚刚我们不都查了吗？查完你在车库等我。后来我一看，二楼还没检查，我到二楼去看一看，看到那个熨斗，其实你是拔了，但是我发现没跟你 confirm， 没有跟你确认了、啊。我一想来不及，我卷卷就塞行李，还好你看这个，要不然讲不清楚啊。这个感谢神，带一个熨斗。我们那天就问那个弟兄，你怎么会这样改变呢？他说张牧师啊，真的奇妙，你不说祷告吗？真的，我祷告跟神，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他说我以前祷告就是充满埋怨，怎么给我这样一个妻子，怎么这样？那次祷告不一样，圣灵在他里面感动。第一，你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还跟上帝辩了，我没跟自己过不去，我跟他过不去。上帝说错了，你们两个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他说那我就跟上帝说，是啊，我也知道你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现在我里面没有感觉，对他没有感觉，握着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马上圣灵就责备他了，所以不是你太太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也应该知道怎么祷告，你缺爱。为什么在恋爱的时候，在约会的时候，你看他什么都是好的？因为你心里有爱啊。为什么你这样嫌弃那样嫌弃现在呢？因为你没有爱，所以你该来向我祷告求那份爱，因为神就是爱。这弟兄说，我那天突然间被提醒，我就开始向这个方向祷告，上帝啊，我求你的爱充满我，我真的是一个不懂爱的人。他说也奇妙，我越祷告呢，真的这份爱到我心里，不但是十字架好像活化在我面前，我看见这位基督，我这样一个罪人，他无条件爱我，为我死，为我受伤，为我背弃，无怨无悔，不离不弃。我对我太太竟然 他说我那天一想，我太太真的其实太好了，如果不是他，这个房子老早烧掉了。他说我一想我真的是粗心大意啊，而且他现在这样没有安全感的都是我害的，因为我常常家里面什么都不管，结果越不管了他越没有安全，所以呢老是觉得门啊窗啊好好去检查。他说我那天真觉得我把他害得好惨啊。他说那天呢真的奇妙，我流着泪看到我太太过来，我就抱着他跟他道歉，我求你原谅我。那天我听到最感动是他太太讲一句话，我现在真的觉得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真的找到了，神就是爱，其实是我们找到了神。如果不是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活在罪中，但是有了他，你一定发现真爱让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死里活过来一样，认识他，接待他，也在爱里得以完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夜晚，求你恩待，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我们也承认没有你我们里面也不懂爱。主啊，但是谢谢你为我死，为我来到这个世上，为我受尽各样罪所造成的痛苦，但是更感谢你不能犯罪，神的生命在你身上彰显出来，就是爱，让我得着这个爱的使命，让我真正脱离死的咒诅。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名也特别邀请当中，如果有亲爱的朋友，你这一刻愿意更深来认识这位爱的神，你有这个心，神必要祝福你。我也很愿意来奉主的名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轻轻举一下，奉主的名来祝福你。如果你愿意，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请放下。亲爱的耶稣，爱的神，我们感谢你，爱是生命，唯有在生命里面，在真正上帝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得生。主啊，求你纪念每一次向你举起的手和每一颗向你打开的心，奉主的名，主你祝福他们，奉主的名，你把更大的信心给他们，奉主的名，我们知道你为他们死，主你也为他们从死里复活。亲爱的主啊，愿你的爱充满他们，充满他们的婚姻，充满他们的家庭，充满他们的人生，使用他们成为上帝爱的见证。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